欢迎收听思布真讲道集，这是第1907号讲道。1886年6月27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我们神怜悯的心肠，路加福音1:77-79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在撒迦利亚这首欢乐之歌中，请注意观察他如何称颂罪得赦免，是我们神怜悯的心肠最非凡的证据之一，作为对他不信的惩罚。他哑巴了一段时间，因此他使用失而复得的说话能力歌颂赦免之恩。没有赦免就不可能有救恩，因此撒迦利亚说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按照正义的要求，主不可能赦免他们，因此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怜悯的心肠。我们神的怜悯心肠，他通过恩典之约使自己成为我们的神，因为他喜爱连续，所以他赦免他子民的过犯。在一开始，我希望这里任何一个背负罪的重担的灵魂要相信罪得赦免，并相信罪得赦免是因为神是爱，他对自己手中的工作存着极大的温柔，他满有怜悯，不喜爱谴责罪人，并焦急地关心他们，查看他怎样可以转离他的愤怒，使他们重新得到宠爱。因为这个唯一的原因，他赦免罪。宽恕临到我们，不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任何功德，无论过去的或未来的功德，唯独通过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和随之而来的爱的奇妙造访。如果神足够仁慈来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未成就这事，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主对此对任何事情有足够的恩慈，请在基督耶稣里注视他，在那里我们看到他充满怜悯。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说得非常准确，他的心肠柔软，他的心因爱融化。今天早上讲到的重点将突出这几个字，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对我来说，他们闪烁着温和的光，我看到他们里面柔和的光辉，犹如用于制作天堂大门的那些珍珠。温柔这个词对我的耳朵跟对我的心是一样的，是极其美妙的旋律。怜悯是一首歌，但温柔的怜悯是最优美的形式，尤其是对一颗破碎的心来说，对于一个沮丧和绝望的人来说。这个词就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受到良心鞭打而伤痕累累的大罪人，他会侧耳耳听并哭喊道：温柔的怜悯。让我再听一听这几个字的优美声音。如果你想到这种温柔跟神有关，这立刻会令你惊讶，如此伟大的神竟如此温柔。因为我们很容易把粉碎性力量和神的全能联系起来，这样的全能几乎不可能考虑微小的虚弱的痛苦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再次思考，这样的惊奇会消失，我们将会带着一种新的钦佩之情看到事情一定不是这样的。在人中间全然伟大的那一位内心温柔，因为不仅他的头脑和手伟大，他的心也是伟大的， 真正伟大的灵总是温和的，因为神无限的伟大，因此他是温柔的。我们从圣经中获悉他对世人的温柔和亲切，在我们救恩的福音里，我们看见了他最充分的展现。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我们神怜悯的心肠。经文的原话是：我们神内心的怜悯。福音书的作者尽管是用希腊语写作，但他们引用了希伯来语风格，从而没有像我们的翻译版本那样使用形容词。我们的翻译是温柔的怜悯，但他们说是内心的怜悯，或者是内在的怜悯，或者是神的内心的怜悯。当他如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时，神内心的怜悯在罪得赦免和他爱的临在里得到彰显。神圣怜悯的温柔是伟大的，但是我请你把注意力放在原文的意思上，因为它对我来说似乎不只是意味着温柔亲切，而是有更多的意思。当然，神心肠的怜悯是他伟大温柔的怜悯，是他无限温柔体贴的怜悯，但是其他的思想也是从这一表达中发表出来，就像蜜蜂从蜂巢里出来一样。这意味着神对灵魂的怜悯，内心是生命的所在和中心。怜悯对神来说犹如他自己的生命。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神是爱，他不仅在爱，他更是爱本身。怜悯属于神的本质，神不会背离他的心，怜悯存在于神的心中，他把他的怜悯和他存在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他会赦免那些转向他之人的罪，就犹如神活着一样确定。不仅如此，神内心的怜悯意味着他毫无保留的怜悯，他极其喜爱怜悯。赦免罪是主全心投入的事业，他怀着强烈的意志和愿意的心来饶恕。神用手指创造了天和地，但他却用心赐下他的儿子，为要拯救罪人。永恒的神已经全心全意投入到救赎罪人的事业中。如果你渴望看到神最神圣的样子，那就是在赦免罪并拯救罪人的事上。如果你渴望阅读到以大写字母写出来的神的品格，你必须学习从他爱子的位格中所表现出来的神的爱，并且学习从中流露出来的无限恩典的一切美妙之功。当神说我现在要起来时，就看到他的至诚，这是一种伟大的看见。当他露出他的臂膀，我们怀着敬畏之心注视他，而这种大能的充沛能量在他的恩典之功中最能得到体现。当他激起自己的力量来拯救我们，并以他的生命的本质投入到强烈的行动中来祝福我们时，我们确实是蒙福的。正是这种注视令我们受益，这种要祝福我们的渴望出自他心中的怜悯，其中不仅有温柔，而且有强烈由衷热切喜悦和专注的力量。当神临到罪人赦免他们的罪时，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神对付他们的过程中看到。正如有时我们赞美时的领唱者在我们开始唱诗时先敲响音叉一样，我在这些开场白中也是这样做的。温柔的怜悯是我谈论的基调，我希望你在自己的耳中依然保持这一基调，无论这些经文可能发出什么别的旋律。 这是主要的旋律。神的温柔由衷强烈的怜悯，这是他向我们展示的。一，神屈尊临到我们。首先我请你注意，神屈尊临到我们当中，通过这一点他展示了这种怜悯的心肠。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就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请注意，神不只是从远处怜悯我们，并通过雅各所看见的天梯给我们送来安慰，而是他亲自临到了我们。要传讲这些经文，并不需要高言大志，经文本身的表达就充满了神圣的思想。神的亲临，那会是怎样的情景啊？主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临到他。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都会记住女王的来访，你会感觉到自己高贵了一些，但神的来访我该说什么才好呢？他竟屈尊离开他高天荣耀的居所，来拜访像我们这样无足轻重之人。这本圣经就是他写给我们的信，我们真是他远超最纯的金子。但是对于神的亲自拜访，对于如此的恩惠，我们该说什么？当主屈尊临到我们的时候，他以什么方式展现了他的怜悯心肠呢？我的回答是，首先，神临到我们的最伟大的方式就是我们神圣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那之前，神已经多次亲临世人，通过阅读圣经你就会看到。但是最奇妙的临到就是他停留在这世上大约30多年，来完成我们的救恩。除了温柔的怜悯、真挚的怜悯、强烈的怜悯，还有什么能令伟大的神如此亲近的临到我们，以至于他实际上取了我们的性情，君王们可以拜访他们的臣民，但他们不认为自己应当担当臣民的贫穷、疾病或悲伤。即使他们想担当，他们也不能担当。如果他们能担当，也不会担当。这超出了我们对他们的期望。但我们神圣的主，当他来到世上，他以我们的样式而来，他披上我们低劣的肉身为衣袍，隐藏他的神性。孩子啊，主为了拜访你，要成为婴孩，然后是孩童，跟他的父母住在一起，顺服他们。他要跟你一样，身体也要长大，劳动者啊，主为了拜访你，要成为木匠的儿子，为了解你一切的辛劳和疲倦，甚至是饥饿和软弱。世人呐，耶稣基督已经来拜访你了，要在各个方面像你一样受试探，但他没有犯罪。他真的取了我们的本性，这样有利于非常亲近的拜访我们。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除了无限温柔怜悯的神，没有人能想到赐予这种形式的拜访。这位人子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为苦难而生的弟兄，他为我们的困难受痛苦，他是温柔本身。请记住，他不仅取了我们的性情，而且他曾跟我们一起居住在这个罪恶和悲伤的世界上， 这位伟大的王子进入我们的居所，如果我把这居所称为茅草小屋如何？在这里我们可怜的人性找到了暂时的家。当造物主以人的样式寄居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时，这个星球就焕发出比其他星球更卓越的光芒。他踏遍了撒玛利亚的大片土地，穿越了犹太诸山，他周游四方行善事，他几乎毫无保留地居住在人们中间。就他的品格而言，借着他的纯洁，他与罪人隔绝。然而他是全人类的访客，有人看见他跟一个法利赛人吃喝，这比起他接待罪人并跟他们一同吃喝，也许是更奇妙的事情。在他看来，那个堕落的撒玛利亚妇人并非无药可救。他坐在井边跟他说话，对他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可怜又愚蠢的人太过卑劣而不值得他去照顾。他是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此他对我们的拜访是最亲密的那种。他不会鄙视任何人的卑贱，他不会转身不理会人的罪。但请记住，他拜访我们不只是来垂顾我们并跟我们说话，不只是来教导我们并为我们树立一个很高的神圣的榜样。正如我所说过的，即便他所做的没有更进一步的话，这本来也是无比的恩赐。但是他拜访我们要来担负我们的刑罚，从而可以把我们从定罪中拯救出来。他为我们成了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他背负了我们的债，用自己的心来铸造钱币，要付清这些债。他为了我们献上自己，如果我说他献出自己的血和生命，那么他所献的远不止如此。他献上了自己，他拜访我们，亲自带走了我们的疾病，留下的都是益处。他取了我们的本性，却没有让自己免受我们罪所带来的后果。他进入我们的世界，却没有保持超越这个世界普通居民的身份，绝对没有。他来成为一个人，住在我们中间，承受所有的祸患。这些祸患是由于人脱离神的道路而临到人类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为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我们的主拜访我们，为了要成为我们的担保和赎价。这确实是奇妙的怜悯心肠。此刻我感觉到，似乎我不可能谈论这个主题，因为它超越了所有的思想和言语。即使我没有痛苦，这个主题也会征服我。如果你第一次听到道成肉身的神亲临这个世界，你会被这一奇迹所触动，这一奇迹会持续到永恒。神真的自己俯就屈尊采取这一行动，这是福音的核心。神的儿子道成肉身 这已无与伦比的事实。他居住在地上，并且他把自己作为祭物献给神。你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只要听这一事实的最基本表达，也不是像带着发火焰之剑的基路伯，而是以卑微中最卑微的温柔的人的样式来拜访我们。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们在其中看到了我们神怜悯的心肠。没有任何事物会比忧患之人所表现的圣洁显现更温柔了。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坚持神的怜悯心肠只是过去亲临过，因为在修订版圣经中，经文是以将来时态表达的。因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将从高天临到我们。直到今天，我们在其他方面得到神的亲临，而神的怜悯是同样的。福音在异国里宣扬，或对任何个人宣扬，就是神怜悯的一种亲临。无论你什么时候来听福音，你都可以确信这一点。无论你是否接受，神的国度已经临近你了。即使你塞住你的双耳，不愿听到任何相关的信息，然而神向你传讲福音，告诉你有一条救赎之路和一个赦罪的计划。借着这种方式，神慈悲怜悯的心肠已经临到你了。人类已经犯罪了，神已经做了那么多，规划了一条赦免他们罪恶的道路，而人们竟拒绝接受神的赦免之爱，这是怪异的庞然大罪。要我说，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哦，我的听众朋友，你们为什么如此愚蠢？你们为什么恨恶自己的灵魂？毫无疑问，魔鬼自己一开始几乎不相信会存在一种物种如此硬心，以致拒绝恩典临到他们身上的爱。这是魔鬼从未做过的事。人类不仅犯罪抵挡神，而且不顾自身的益处，此时他们回避无私良善的示好，并拒绝借着神得到救赎。而他爱我们以至于死，神已经如此温柔而由衷地制定了一个计划，让他的爱子作为礼物为我们而死，这本应该被热切地接受。你不愿意接受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上午当你离开这个聚会所时，你们不应该不知道，借着你们已经听到的白白恩典的好消息，神已经以极大的怜悯心肠临到你们了。耶稣来寻找你们，你们不去寻求他吗？但是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以更显著的方式临到了我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借着圣灵，他已经进入我们心里，并改变了我们生命的趋势。他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感情，通过开启我们的判断，让我们喜爱正确的事物。他已经领我们承认罪，他带领我们通过赎罪宝血 接受他的怜悯，因此他真实的拯救了我们。这是怎样的一种亲临？当圣灵来住在我们心里时，这是他极大的俯就屈尊的亲临。我常常会说，我从来不知道哪一个更值得钦佩，是神儿子的道成肉身，还是神圣灵的内住。后者是非常奇妙的俯就屈尊，因为圣灵不是带着他自己的纯洁身体，而是他要把我们的身体作为他的殿。他不仅是居住在其中一个信徒里面，而且居住在成千上万的信徒里面。他不是只居住30年，而是信徒的一生。尽管我们还有各种的挑衅和悖逆，他仍居住在我们里面。请注意这个词，他不仅是与我们同住，而是住在我们里面，并且是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哦，这是何等的怜悯心肠！谁能述说这一切？甜蜜的圣灵，温柔的圣灵，你怎能与我同住？哦，属天的鸽子，你怎能在像我这样的灵魂里面找到安息之地？然而没有你，我们都会毁灭。因此我们钦佩这怜悯心肠，是你长久忍耐着我们，在我们里面恩慈地工作，直到你使我们与你的长子相像。我们被圣灵的爱融化了，主借着圣灵的交通临到我们。自从主第一次临到我们，我相信我们已经屡次三番得到主特别的亲临，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乐，一次又一次非凡的解救，数不胜数的祝福。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主在夜晚亲临我们，他接近我们的灵，从而保守我们。我们享受与圣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极其亲密的交通，难道我们没有吗？当我们陷入极大的麻烦中时，我们常常经历到这样亲密的交通。当我们灵里沮丧，当我们背负不寻常的忧虑，或为令人心碎的丧亲之痛而哭泣时，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神的怜悯就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从中我们看到了他的温柔。因着这样的亲临，我们的生命变得明亮，就像众星闪烁的天空。我无法详述这一迷人的主题，但我留给你去思考。你在这些经文上的经历将会是最好的证道。神亲临他的儿女，是他诚挚强烈而温柔的怜悯的证据。你们这些得以非常享受这样的亲临的人啊，当谈论他。二，神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我请你注意第二点，这里一片汪洋，让人几乎不知道该驶向哪个方向。神以这种方式表明他的怜悯心肠，他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这就像东方的黎明，太阳冉冉升起，神借着基督 或圣灵临到我们，并不是以暴风雨一样的方式，像当时他带着烈火律法的一切威严，从巴兰山携万万圣者而来那样，而是以欢乐黎明的方式临到我们，用温和荣耀的光辉使世界充满喜悦，以福音的方式亲临比以律法的方式亲临明显没那么光彩照人，然而在功效上或在真正的荣耀上没有不足之处。神不是像蜡烛那样临到我们，足以令我们在黑暗中欢呼，但不足以把黑夜变成白昼。大卫欢喜地说道，主必点着我的蜡烛。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远远超越了大卫。我们不需要蜡烛了，因为主以黎明的日光临到我们了，并且神临到我们不是像很快就会熄灭的火焰之光，而是如日光临到我们，这光将持续照亮我们的日子。是的，它要永远照亮我们。我们经过痛苦漫长的黑暗和冰冷的夜晚，主以最合适最有效的方式临到我们，既不像闪电，也不像蜡烛，也不像燃烧的流星，而是如黎明的太阳。主亲临我们就像清晨的日光，因为它最适合我们的眼睛。请观察，在自然的秩序中，眼睛是如何适应光的，光是怎样适合眼睛的，在恩典的领域甚至也是如此。白日当东方破晓的时候，天色不像正午的太阳那样灼热，相反它暗淡的光线慢慢地露出来，它是慢慢地增加其光辉，极致完全。主耶稣基督的来临也是这样，首先在伯利恒它是那样的朦胧暗淡，但不久它将显出父神完全的荣耀。神的圣灵临到我们也是如此渐进过程。神对人心的恩典以及得到更新的心对神的恩典都有一个甜蜜的适应过程。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匆匆足足赏给我们，神向每一个人的启示在形式上和方式上都是温和的，适合蒙恩之人的境况和能力。我有时在想，神让福音恰好符合我的情况，难道你认为你的情况不是这样吗？清晨的日光正好适合你的眼睛，就好像其他任何人都不注视它。同样的，主以神圣的温柔亲临我们，与我们的悲伤甚至我们的软弱相配，他恰到好处地向我们彰显他自己，让我们欣喜。他没有用过分的明光极大地压制我们，他本可以在起初以他威严恩典的威严临到我们，就像他在末后要临到我们的那样，但那时我们承受不了，所以他抑制了自己的威严。我们现在更加准备好了与他同吃干粮，所以他让我们吃成人的食物。然而之前他给予我们更适合于婴孩喝的牛奶。神对我们的所有拜访都是仁慈的，但是在恩典的曙光这类临在方式中，我们看到了温柔和慈悲。神像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因为它终结了我们的黑暗。清晨的日光使黑暗褪去，它悄悄地毫不费力地把乌黑的黑暗除去，以东方明珠般的光播撒大地， 黑夜张开其蝙蝠的翅膀逃走了。在冉冉升起的阳光之箭到来之前，它飞走了。当耶稣真正进入我们的内心时，他临到我们就会带走无知、悲伤、粗心、恐惧和绝望的黑暗。当我们看到神借着基督耶稣临到我们时，我们的黑夜永远结束了。我们的白日可能会阴云密布，但黑夜不会再来。哦，处在午夜最黑暗时刻的人们啊，如果你哪怕只能一瞥基督，清晨将临到你，在别处没有光照向你，但在这点上，请相信我们，一旦你凭着信心看见耶稣，你将不再需要人类自信的蜡烛，也不需要感觉和印象的火花，看向基督将为你终结一切黑暗。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喜欢将基督想象成像清晨的日光一样临到这个世界，因为它带来如此巨大的现实的祝福，无限不可测度的祝福。有的人总想丈量基督，不去估计有多少多远，他们绝不会停止。的确，我们主的再来是要拯救他拣选的人，这是我十分确信的。因此某些朋友会分配许多光束给众人，而对那些喜悦神之光的人，却会按着他们的人数限制神的光。亲爱的，事情不是这样的。耶稣是世界的光，他从高天而来，要照亮整个宇宙，就像太阳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它的显现犹如神的光照亮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别的光。无论谁只要愿意接受那光，就可以自由自在的那样做。是的，它照在瞎眼的人身上，这光甚至临到恨他之人的身上，这样他们被弃绝就没有借口了。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主临到世人，他的祝福是无限的。你若丈量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神怜悯的心肠的长度和宽度，那就好比你用三尺量器开始丈量太阳光的长度和宽度。当主临到我们时，他就像清晨的日光，因为他会带给我们希望，盼望将来的更伟大的荣耀。基督的第一次来临没有立刻彰显一切，清晨不是正午，但他给予了确实的保证。同样的，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对将要被启示的荣耀给予了保证。太阳从来不会突然升起，突然出现，他总是按照他的轨迹升起，就像强壮之人从他的内室出来完成他的比赛。当我们得到主的仁慈亲临时，他可能是以责备的方式或者以渺茫希望的方式，但我们应心存忍耐，因为黎明的日光在不断变亮。不要惧怕他消失在先前罪恶的黑暗里，神圣高远永恒的正午 是所有注视基督之人的命运，因此要因他的光欢喜快乐。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都是神圣怜悯心肠的奇妙例证，你不是这样认为吗？主的来临和他的光的来临是逐渐的，极其丰富的，是如此合宜，也是如此有效，这没有使你充满感激吗？每只小鸟都因太阳的升起而欢呼，神使那巨大的天体如此和煦的升起，甚至连麻雀都不会因它颤抖，而是满怀信心高兴地歌唱赞美它，小花也不会颤抖，因为太阳光即将充满整个天空，但神使太阳升起，以致每只小小花朵盛开，畅饮灿烂金光，并得到复苏。基督正是这样临到我们，甚至临到我们当中最卑微的、最弱小的。这样的临在，不是一种泰山压顶般的祝福，不会因其庞大的重量压垮我们。这样的临在不是神秘的启示，不会因它的深奥而令我们困惑惊讶。它本身是朴素的，是温和的。尽管如此，一切都更加宏伟而崇高，因为它是如此简单，如此温柔。那么此刻让我们一起赞美神，因它亲临我们，并且当他亲临我们的时候，就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三，主在我们最卑微时临到我们。这节经文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神的极大温柔，那就是主在我们最卑微时临到我们。让我们再看这节经文，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节经文表明，当我们还在自己的罪中时，神就来拜访我们。如果救恩的计划是这样，我们必须先除掉自己的罪，然后神才会拜访我们。这可能充满怜悯，但这不是怜悯的心肠。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些真理。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谈起神亲临这不配、没有价值、配下地狱的罪人这一蒙福话题时，我总感到很自在。他拯救的临在是从恩典、单纯的恩典中涌出来的，完全没有混合我们这一方的任何功德或权利。他如清晨般临到我们，不等候人力，也不仰仗世人之功。我无法容忍在我们中间传播的有关施舍的精神。施舍不应该是不加选择的，而应该是慷慨的。许多人喊道，我们应该只帮助配得的人。如果神采纳这样的规则，你和我将会在哪里呢？甚至有人低声咕哝，关于医院的事情毫无疑问，人们就医理当付费，从而有助于支持那些苦苦挣扎的医务人员。也许是这样，但我不喜欢生出这样批评的这种精神，冷酷无情又吝啬。请不要那样讲，这是野蛮人的一种喋喋不休。那些认识神怜悯心肠的人会记得， 当我们自身没有任何良善时，不管怎样，神怜悯的心肠临到我们，就像太阳升起，既照义人，也照不义的人。他喜悦地赐给那些没有任何功德的人，他不会要求我们用自己少得可怜的功德作为酬金，来玷污他美德的崇高，而是按照他丰富的恩典，白白的给予。正如他命雨水降在吝啬之人和愚蠢之人的田地，也降在友善之人和慷慨之人的田地，他也是这样把他的丰富赐给最糟糕的人。让我们学习并模仿这一点，因为这样我们将会认识神怜悯的心肠。模仿神圣的榜样是理解他的最可靠的方法。此外，当我们身处黑暗之中的时候，我们的神临到我们。当我们处在黑暗中，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相信，没有一丝希望时，就在那时，主的怜悯临到我们，这不受温柔之情吗？有人说，教育某个人达到某种程度，那么我们就可以希望神的恩典临到他，理当采用各种手段教育这人，但应盼望神可以亲临那些未受到任何教育的人。有人喊道，要追随文明的进步，你不要冒险在野蛮人中宣教。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军令是传福音给万民听，福音在文明以先，并带来文明。对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主喜悦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他们。让光照耀那有光的地方是多此一举。我们不是有个谚语说送煤到纽卡斯尔，意思就是多此一举。神没有赐恩给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有某些东西可以被看作是预期的或预备好的，但这些预期的和预备好的是出于神的恩典，他带着爱来，要将这些东西赐给那些尚不知道他的光和生命的人，他们处在黑暗中，他为他们创造了白日。你注意到经文说那坐在黑暗中的人吗？这不仅仅是说在黑暗中，人坐在黑暗中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情况毫无希望，因此他避免所有进一步的行动。一个可怜的赶夜路的旅行者四处游荡，想找一条路，但天太黑了，他看不到自己的路，因此他最后抱住一块石头作为避难所，绝望地蹲在地上。神亲临那些绝望的在可怕的静止中不动弹的人，这是我们神怜悯的心肠的一部分。那些失去希望的人是失丧之人，真的，救主来要拯救那样的人。然后经文补充道，并且在死荫里，你曾经感受到那种影响吗？它有着可怕的影响，严寒和冰冷，它会冻住骨骼里的骨髓，凝固血管中生命的洪流。死亡笼罩着这个人，即便死亡之手没有落下，然而他的阴影给欢乐蒙上一层暗纱，让希望变得冷漠，心变得麻木，使生命本身 成为一种死亡的模式，死亡的阴影会让人头脑混乱，精神抑郁，害怕未知，惊恐过去，恐慌未来。在这个时候，你们中有任何人在向死亡的阴影卑躬屈膝吗？地狱已经张开大嘴，并敞开他的喉咙，要吞吃你吗？你是否在绝望中与死亡缔结了联盟，与地狱缔结了合约？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因为主耶和华已经来到，并以他爱子的位格亲临我们，要解救被掳的，拯救那些命定要死的人。主知道你的罪恶，他今早要临到你，并命令你仰望他。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望而得生，望就立刻得拯救，就是从恐怖的死因中被拯救出来。那死因现在正笼罩在你身上。我喜爱思想神对待那些失丧之人的怜悯心肠，迷失的将要被找到，在后的将要在前。你似乎被神遗忘了，没有记入希望的名录，然而耶稣却临到你了，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阴里的人。这不是怜悯的心肠吗？如果他不来照亮这种人，我永远都不会得救。给快乐之人的福音永远不会符合我的情况，我需要的是给绝望之人的福音。如果福音只适合于那些有好品质和天生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么我知道这里的一些人就会灭亡。唯有罪人的救主能适合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者说是真正适合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正如那位好撒玛利亚人对待那位受伤害的人，他行路来到那里，耶稣也是如此，在我们灭亡中临到我们。伤者的恩人不是站着对他说，到这里来，骑上我的牲口，他会把你送到客店里，而是当他半死不活的躺在地上又无能为力时，这个恩人走到他跟前，而且这个可怜的不幸之人不能动弹，手脚也动不了，恩人就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处，恩人包裹好他的伤口，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客店。这就是怜悯的心肠，耶稣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他从一开始就为我们做了所有的事情，他是阿拉法，他也必定是俄梅伽。神临到我们这些在黑暗中又在死因边缘的人，历史向我们启示他的爱，这不正表明我们神的怜悯心肠吗？四，神临到我们，带来奇妙快乐的结果。我的时间和精力都要用尽了，现在我必须结束了。这是从这节经文中得到的第四个认识，我们的神临到我们， 带来奇妙快乐的结果，以此显明他的怜悯心肠，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阴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要讲述这一点，一张素描就足够了。请随我一起描绘轮廓，想象一下，沙漠中有一支早已迷失了方向的旅行车队，他们饿极了，太阳早已西沉，黑暗使每一个人的心在消沉，他们周遭是一片荒芜的沙地和完全的黑暗，他们只能待在那里等死，除非他们找到路线。他们感到自己处在可怕的境地，因为他们又饥又渴，他们的灵魂在自己里面发昏，因为惧怕他们甚至不能入睡，夜越来越深，帐篷上的湿气令旅行者心寒，该怎么办？他们该怎样守望？哎，天上的星星安慰不了他们。最后，守望者喊道：清晨来临了，日光淹没了沙海，还有什么更宝贵的呢？光线把标记路线的沙堆显露出来了，旅行者找到了路线，清晨的日光帮助他们发现平安的道路，拯救他们免遭迅速灭亡。我们的要点是，当主耶稣基督临到我们，他实际上把神的光照进我们的黑暗，他真的引向那条路，并使那条路成为我们的平安之路。请全面审视并记住主为你所做的一切，你之前不知道那条路，如果耶稣没有借着他的圣灵像清晨的日光那样临到你，那么这世界上的所有讲道都不能使你知道那条路，当你知道了那条路，也不可能靠着自己走上那条路。你就像从远处看见那条路，却不能踏上那条路。当你但当耶稣近前来时，他会实际引导你的双脚进入那条路，他会把你的双脚置于磐石上，并坚固你的脚步。那条路虽然是美好的，但如果主没有如此温柔地照着你，使你的道路变成十分平安之路，那么对你来说，那条路只会是一条怀疑、惧怕、犹豫之路。经文中“平安”一词的意思是繁荣的、丰富的、安息的、快乐的。朋友们，我问你们，你们是否发现这条路是这样的？自从主临到你们，你们还没有快乐地朝前走，并被平安地引导向前吗？现在所有这一切的结论就是一个操练问题。如果神怜悯的心肠已经临到我们，并且已经为我们做了超过我所知道的，或者超过你听到的，那么让我们在对待自己的同伴中展现出怜悯的心肠。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而他的灵魂从未在自己的两肋之间引现出来，那么对他来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一个人活着是为了得救，活着是为了上天堂，活着是为了享受宗教，而他活着却从来不是为了祝福他人。 并减轻这痛苦世界的不幸，这真可怕。难道你不知道，把宗教当作我们借此拯救自己灵魂的自私的精神交易，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吗？除非你知道如何去爱，否则希望得到平安是没有用的。战争是怎么来的？无非是缺乏爱。除非你的宗教使你远离自我，并使你为比自己灵魂益处更高的事而活，否则你并没有从黑暗中出来，进入神的光中。唯有无私的道路才是平安之路。今天我请你们体贴地考虑所有贫穷可怜的人，这是艰难时期，让那些有余的人随时准备去减轻正处在十万火急的危难之中的人的痛苦。今早的呼召是为了慷慨地帮助我们的医院。在法国，这些医院被称为神的家，他们在设计上真的与神的要求相似。这里可能没有一个人明天会躺在医院里。你认为自己是个有钱人吗？但你可能在街上被撞倒，或者突然倒下，而医院的大门向你敞开，不仅是为乞丐，也是为尊贵人。这是个避难所。很多时候，有巨额财富的人因火灾或水灾、事故或突发疾病而不得不被送往医院。我向你的自私和你的荣誉发出恳求，为了共同的保护，请付出你的一份贡献。但是我以更高的理由向你呼吁，我刚才忘记了，在过去一年里有几千意外事故中受伤的人进入医院，但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医院从未询问他们是谁，或者他们从哪里来，而是接收了所有的伤者。每一个重大意外事故都会给事发地点附近的医院带来巨大开支，对这些事情的考虑太不够了。不然在每一个悲伤的场合都会有特别的捐助，很少人会考虑这些高尚的机构如何得到资助。哦，富人会支持他们。哎呀，富人常常忘记他们。哦，但这些通常的募捐会起到作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这种组织的募集的捐助少得可怜，医院几乎得不到多少帮助，这些机构将陷入债务之中，或者花掉他们的资本金，或者令他们的床位空闲。我刚才没有太强调医院的情况，我多多少少盼望政府会承担这些责任，只是我不敢肯定在那种情况下政府会把他们运转好，就像把他们交给对人富有同情心的私人管理机构一样。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必须付出更多。我们所有教会的募捐至少应该是以往的两倍那样多。当一个人被撞倒时，如果你们在现场听到他的骨头断了，你会捐助，或者尽你所能做些别的事帮助他。我希望我能使你们感觉到你们好像就在灾难的现场待了一会儿，以致触动你们的心和你们的手， 疾病在到处流行，并驱使数以千计的人到医院寻求帮助。我想带你们去病房，让你们听听五六张病床上病人的故事，这是何等的疾病，疾病引起何等的贫穷，可怜的身体能够承受何等的痛苦。哦，来吧，让我们帮助他们，让我们给予那些护理他们的人支持，并帮助那些发挥他们最好的技能去减轻别人痛苦的人。谁能拒绝不奉献呢？靠着我们神怜悯的心肠，我嘱咐你们慷慨地捐助这项伟大的事业。大家在传递奉献箱，请记住，这不是三五分硬币就打发了的时候。你们有钱的人一定要写支票或者给钞票，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捐助款送到我们的出纳那里。那怜悯的心肠是我们的希望和生命的曙光。为了这个缘故，所有人都必须慷慨大方。